美国总统川普赴波多黎各视察灾情，与波多黎各总督、军方人员以及灾民见面。
美国内华达州警方仍在调查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中枪手的动机，袭击造成至少59人死亡，527人受伤。
华盛顿通知哈瓦那驱逐15名古巴驻华盛顿使馆官员，要求他们在7日内离开美国。中国时间10月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视察波多黎各，这是大约2周前飓风玛利亚袭击这个美国海外领地以来，川普总统的首次造访。他盛赞了联邦机构的救援行动。川普总统在穆尼奥斯空军国民警卫队的基地会晤了联邦和当地的官员。他说，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人们如此努力的工作。川普总统在会见中盛赞联邦和军方的救灾努力，但是没有谈及已经取得的进展，也没有说明让该岛社会恢复正常的计划。
川普总统的此访包括会晤波多黎各的政界领导人，其中有圣胡安市的民主党籍的市长克鲁兹。他曾经对一位行政当局官员所说的该岛的救援行动是好消息的言论做出愤怒的回应。川普表示，他认为这位市长可能已经改变了对华盛顿救灾反应的看法。川普总统承认还需要做出更多的救灾努力，承认玛利亚飓风是这个飓风季节最严重的一次，并号召当地人更努力，抓紧对边远地区进行救援。
在对波多黎各5.5小时的视察期间，川普总统及其团队会晤了波多黎各的总督里卡多·罗塞洛和军方人员，以及遭受风暴影响的人们。川普还与美属维京群岛的总督肯尼斯麦普进行了会谈。美属维京群岛上周呢也遭受了飓风玛利亚的袭击。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二的时候到访波多黎各视察灾情，有关详情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带来详细的情况。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美国东部时间周二中午11:40左右乘坐空军一号抵达了波多黎各进行视察。那么在两人在抵达之后不久，就与当地第一线的救灾的工作者以及当地政府的官员，还有参与救灾的军方将领是共同参加了一个简报会。那么这次的简报会的主题呢，就是感谢川普总统在这个简报会上对在场的所有的参与救援工作的工作人员是表达了他的谢意。川普总统对他们说，说你们可以为你们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感到骄傲。我们来看看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You've saved a lot of lives. If you look at the, every death is a horror. But if you
我们救了很多人，如果你看到任何人死亡都是令人痛心的。但是如果你们看到像卡特里娜飓风那样真正的灾难，如果你们看到大量民众死亡，现在你们看到一场完全无法抵抗的风暴袭击这里，没人见过这种灾难。你们现在的死亡人数是多少？已经确认的有16人，16人相比于数千人，你们可以为此感到骄傲。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川普政府对于波多黎各救灾的问题上呢，是也引发了外界的一些质疑和批评啊。那么有人指责川普政府在波多黎各刚刚遭遇这个飓风袭击的时候，没有在第一时间向波多黎各提供援助。那么还有人指责说，即使到现在，在波多黎各的灾区仍然有这个95%的这个民众是没有足够的这个电力的供应，那么仍然有超过一半的民众是没有饮用水的这个足够的供应。那么对于外界的指责和批评呢，川普总统本人呢也是给予了回应。他不止一次的对于外界的这个指责批评是回应说，他对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波多黎各救灾的问题上的表现他是非常满意的，他认为他们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在周一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川普总统对现场的媒体记者们表示，他说没有人就是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波多黎各遭受的这个袭击那么严重，破坏的那么严重。那么他表示，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联邦政府所做的工作呢他认为是令人惊叹的。 那么他同时也批评这个波多黎各的首府圣胡安市的市政府的官员。川普总统指责这些官员没有一个足够的领导能力，可以带领他们手底下的人有效地参与救灾的行动。此外，川普总统还指责这个市政府的官员们，以及当地政府的其他的一些官员们，说，总是想把这个所有事都交给联邦政府，让联邦政府来替他们做。那么，此外呢，在这个除了白宫方面，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麦康奈尔今天也是发表推特表示，或将在不久之后考虑对包括维京群岛和波多黎各这两个遭受飓风严重损害的地区，提供这个追加的拨款。那么在今天参加完简报会之后，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行程还包括，与这个当地参加救援的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会晤。川普总统本人呢，还将与这个现在是已经与这个维京群岛美属维京群岛的总督麦普进行了会晤。以上就是有关这一话题的详细的报道，主持人。
刚才乔战也提到，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访问波多黎各的时候，已经距离这个飓风玛利亚摧毁这座岛上的基础设施已经过去了近两个周的时间。由于缺少电力和基本需求的供应，岛上的340万居民陷入了困境。居住在美国纽约的很多波多黎各人担心迟缓的救援工作正在加剧人道主义的危机。我们先来看记者拉蒙泰勒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由于无法和家乡急需电力、饮用水、食物和医疗服务的亲人们沟通，生活在纽约的波多黎各人对川普总统和联邦政府越来越没有耐心。
他们再也不相信川普了，
派人去帮他们，派军队过去。
纽约的哈莱姆东区是美国最大的波多黎各社区之一，当地居民正在努力对他们家人的健康情况保持乐观。拉瑞蒙特斯担心他的祖母，
我想知道他的身体怎么样，我想知道我的家人到底有没有受到补给，因为我听说有很多商品甚至不会被配送到各地，我看到有东西都被堆在仓库里。
尽管无法提供精确的预测，纽约市长白思豪预计未来几周纽约会在收留数千名逃难的波多黎各人，同时会有更多班机等候在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市郊外。克洛蒂尔德·索利斯数日来一直试图联系她住在小镇帕提拉斯的丈夫的家人。
如果政府在这里给他们安排容身之所，我会很高兴，因为是他们需要的。这些人需要一个屋顶，他们在这里可以像家人一样重聚在一起。
但在那之前，由当地波多黎各人、城市工人和更大范围的纽约社区承担的基层救灾工作已经到位。
这需要我们所有人，不仅是政府、教堂和社区组织也必须参与进来。我们所有人要一起努力提供帮助。
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乔丹，我们知道除了这个波多黎各的这个救灾以外呢，星期天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枪击事件也引发了民众的诸多的关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消息。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天是发生了一个美国现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这个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枪击事件啊。那么川普总统在周二前往波多黎各视察之前呢，他是对这次的枪击事件也做出了一个表态。他称枪手呢是一个病态并且是精神错乱的人，他说我们将会非常非常严肃地调查这个人。但是有关对于这次的枪击事件是否会促使川普当局出台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的法律这个问题呢，川普总统是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他只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讨论这个枪支管控法律的问题。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对于拉斯维加斯当地的警察部门在这个事件期间的这个表现呢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但是川普总统没有回应有关这次的枪击事件是否属于国内恐怖主义活动的范畴。主持人。
好的，谢谢乔战，这是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之后，许多当地的民众自发地去捐款和献血，来帮助伤者还有受害者的家属。下面我们就连线在拉斯维加斯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请她来介绍当地的情况。爱琳。
我是在一个捐血中心，从枪杀事件以后，拉斯维加斯的居民都 跑到捐血中心来捐血。昨天很多人等了8个钟头还是没有捐到血，他们说今天又回来，还没有开门的时候他们就在排队。那很多人这边已经等了3-4个钟头，他们说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帮助受伤的人，但是这只是他们做的一点点。他们也要让全世界知道拉斯维加斯不只是一个赌博玩或是观光区，这是也是一个大家庭，万一发生什么事的话他们都会一起来帮忙。
好的，谢谢记者李爱琳的现场报道。那么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之后，当地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样的反应？下面我们就请人在新闻中心的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有关的详情。莫宇。
好的，主持人。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呢，令人震惊，也让很多人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当中。但是在事件过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城市是充满着阵阵暖意，就像我们在之前的新闻中所看到的，许多民众自发的前去献血，然后因为大家非常踊跃，现在献血都要排队等候8个小时。那么还有民众呢，自发地将水和食物送去救助站，而且在星期的晚上也有许多民众参加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逝者。当然，在这些民众当中呢，也不乏中国留学生和华人的身影。我采访了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的一位学生会的一位学生，我们来听听他所看到的情况。
看到。首先就是Facebook 自主发出了那个在拉斯维加斯的可以报个平安的一个就是那种新鲜事吧，然后就是点击的话就代表你报了平安嘛，然后也有他们也有显示说在 Vegas 附近可以提供给那些伤者就给提供一些就是食物啊跟水之类的都有，就是民众自主就是去帮助这些人嘛，就是第一时间就做这些事情，其实看到之后也蛮感动的。然后我们学校也组织了就是一些就是像学 nursing 的一些学生去就是帮助这些患者啊之类的。我们中国留学生这边也有很多人自愿就是要求去就是 donate 就是献血啊之类的。
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呢，也有人组织了网上的捐款活动，在仅仅一天的时间已经有5万多人捐款，捚款总额达到了将近370万美元。那么拉斯维加斯的这起枪击案是中国近代美国近代历史中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59人死亡，527人受伤。警方目前还在调查枪击案枪手史蒂芬·帕多克的行凶动机。王子健表示，当地的警戒已经基本上解除了，但是当地的留学生仍然感到担忧。他是这样说的。
讲句实话，其实很多学生因为是从国内高中过来嘛，然后大一就在这里，然后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而且这也是就是911之后的第二次对平民事件，就是重大伤害事件，所以大家都很慌张。其实周一早上的时候，很就是有些同学来学校的时候，那个高速公路还是被封锁的，然后直到周二就是今天，很多事情就交通啊也都正常，基本上解除警戒了。但是因为新闻上报道说还有一名那个嫌疑犯，就好像是帮助他的一个嫌疑犯还在逃嘛，所以还是有些学生挺担心的。
那么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表示呢，目前尚无中国留学生或者是中国游客在此次事件中受伤。主持人，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拉斯维加斯当地民众以及中国留学生对枪击事件之后的反应。
嗯，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要继续关注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件。这次枪击案件呢，是导致至少59人死亡，500多人受伤，是美国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枪击暴力。美国国会民主党人目前正在积极的推动通过枪支管控的立法，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你好，奕华。
是的，主持人，目前呢，这个国会呢，在星期天发生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暴力事件之后呢，已经引爆了国会新一轮有关于枪支管控的争论。在消息传出之后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呢，是率先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呼吁国会能够尽快的成立一个调查的小组委员会，针对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进行深入的调查。根据佩洛西的计划，这个特别的小组委员会还将针对这个枪支暴力展开进行研究，并且向国会来进行长期的这个提供的立法建议。那么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院会上呢，则是加入了其他民主党人的行列，共同呼吁国会立刻针对枪支管控的立法来进行改革。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今天上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他在院会上发言怎么说。
We can't banish evil or madness from the earth, but we sure can do what we can in our power to make our country safe.
我们无法从地球上消除邪恶和疯狂，但我们可以尽己所能，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需要合理的改革，而这些改革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今天我再次呼吁总统站出来反对那项有关消音器的荒谬法案，并威胁如果必要的话将不惜动用否决权来终止那项法案。我还呼吁川普总统将国会领导人召集起来，让两党清楚地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也愿意解决枪支安全的问题。他应该要告诉他同党的同仁，现在是时候处理这些一年导致30,000名美国人丧生的悲剧了。
He should tell members of his party。
是的，舒默他所谈到的这项立法呢，其实是众议院呢这个由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邓肯所提出来的一项法案。那么这项简称为 SHARE 的法案呢 ，SHARE 的这项法案呢，它其实能够允许民众更容易的购买这个佩戴在枪支上面的一个消音器，也就是能够降低这个枪支在使用时的噪音。那么舒默他今天在院会上则是表示，一般民众在使用枪支的时候并不需要用到这样的器材。那么枪声呢，在枪击案发生的时候，则是警察能够辨识枪手位置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因此他认为这项立法呢，将会让美国的警察以后在执法的时候降低他们的应变的速度和能力，危及到民众的安全。那么在今天上午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则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谈到了有关立法是否有可能会在这个会期提出。瑞安议长则是回答他不清楚这项立法呢何时会被排进议程，不过面对目前有关这个控枪的争议呢，瑞安议长他并没有谈到枪支暴力的问题，他则是强调了有关于心理健康以及精神疾病方面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继续来听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今天记者会上他怎么说。
One of the things we've learned from these shootings is that often underneath this is
我们从这些枪击事件学到的一件事，许多枪击事件底下透露了精神疾病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几年的时间来推动有关精神疾病的改革法案，这就是为什么众议院在一年前通过了心理健康的改革法案，而那项法案已经成为了立法。我们能看到问题和看到隐藏在这些悲剧背后的问题很重要，心理健康改革是确保我们避免这些事情的重要部分，这就是我们国会能做的，确保我们能在问题之前先采取行动。
是的，在这个从这个共和民主两党所谈论的这个话题来看呢，可以看得出来两党在于枪支管控议题上的这个立场分歧可以说是相当的大。民主党方面呢，则是要求尽快的通过新的法案或是改革，尽快的约束这个枪支的这个购买者的背景调查以及有关的一些背景的情况的一些研究。不过呢，在共和党方面则是避开谈论了有关枪支暴力的问题，转而谈论的是有关于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健康的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在今天上午呢，这个由众议院的这个枪支暴力预防小组委员会主席汤普森呢，他则是再次召开了记者会，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呼吁共和党能够进行合作，在枪支管控上呢推动立法之外，也谈到了这个希望共和党能够放弃有关于这个购买静音器的这个立法，能够尽快的放弃。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汤普森众议员他怎么说。
Republicans need to。
共和党必须举行听证会，并就我们所提出的预防枪支暴力法案进行表决。我们的法案将扩大背景调查，确保我们尽一切力量预防罪犯或心理有危险疾病的人获取枪支。第三，共和党需要让我们成立一个预防枪支暴力的特别小组委员会。
是的，汤普森议员和共和党的彼得金议员呢，他们其实还联名推出了一项立法。那么这项立法呢，将会扩大购枪者的背景调查，除了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背景调查之外，还约束了包括在民众在网络上购买枪支，以及在展览会场上购买枪支等途径的这个购买者的背景调查。那么预计呢，有关枪支这个枪支管控的争议呢，预计也将会是国会接下来讨论的一个焦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最高法。每年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到一年的六月中旬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开庭期。高法星期一正式开庭，最新任的大法官戈萨奇的加入，让涉及移民、投票权、宗教自由和手机隐私等案件备受关注。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也在高法的工作重点当中。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带来更多详细的内容。
好的，主持人，本周一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开始今年的审理案件期。那么我们知道，在结束了几个月美国高法八位法官、四位自由派、四位保守派这样的僵持期之后，在今年的春天，美国高法终于迎来了最高法官戈萨奇，以弥补在去年二月份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亚的空缺。那么知道大法官戈萨奇在今年几个备受争议的案件的判决中将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正如昨天所听审的一个案件，有关移民的案件中，菲律宾移民迪玛雅于1992年成为永久公民，但因为入室抢劫被判恶性重罪，遭到一位移民律师的起诉。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永久公民如果被判恶性重罪并涉及到暴力犯罪，将被取消永久居民身份。迪玛雅的律师为其辩护称，这条规定模棱两可，也并没有清楚地告知他的委托人这项条款。这个理由在一家联邦上诉法院赢得赞同。在周一的庭审辩论中，大法官戈萨奇就驱逐出境的条例的含糊与律师进行了辩论。那么律师表示，这些条款之所以通常含糊，是为了给行政部门，比如说国会，留有处理的余地。而戈萨奇强调，法庭才是裁决的一方，而非行政机构。而今天早上所听审的这则案子是有关威斯康辛州的因政治因素重新划分选区的这样的一个案子。那么在2011年，威斯康辛州的民主党籍州长签署了43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允许本州重新划分选区。而威斯康辛大学的法学教授惠特福德作为原告之一，认为新的选区划分并不能反映威斯康辛州的选民，并使得共和党政客从中获益。那么今天早上就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也是聚集了大批的抗议的群体。那么在其中，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乔利先生他表示，那么结束这样的非法划分选区的这种行为，对于两党的政客都是有益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is is not punishment. This is opportunity. Both parties will be made stronger if this court.
这不是惩罚，而是机会。如果高法结束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两党都会更加强大，这会使得竞选人更强大，因为他们不得不与第三方没有党派联系的独立人士接触，那些很大程度上被两党剥夺权力的人，以及两党中希望转移到对方阵营的选民，而不仅仅是只顾及他们的党派利益。
是的，经过今天的庭审辩论，几位自由派的大法官均表示，这项法案的颁布是为了某种政治的目的，那么在最高法院应该对此加以控制。外界认为保守派而偏向自由派大法官肯尼迪在2004年写道，尚没有一个可行的标准来定义根据党派需要划分选区是违宪的。而保守派大法官们基本上都认为，如果在判定上偏向其中一个政党的利益，会影响法庭的公正性。除此之外，有关宗教自由以及手机隐私权的相关案件也将会陆续的提上日程。那么外界关注最多的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也将会在下周二，也就是10月10日早晨正式开始庭审辩论。那么以上就是记者掌握的高法最近的消息，我们也会为大家做后续的报道。主持人，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说，五角大楼全力支持美国国务院通过外交渠道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华盛顿通知哈瓦那驱逐15名古巴驻华盛顿使馆官员，要求他们在7日内离开美国。3名美国科学家因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而获得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向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总统川普赴波多黎各视察灾情，与波多黎各总督、军方人员以及灾民见面。美国内华达州警方仍在调查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中枪手的动机，袭击造成至少59人死亡，527人受伤。
美国已经通知古巴政府，美国命令15名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官员离开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对记者表示，这些古巴外交官有7天的时间离开美国。不到一周之前，美国宣布减少了在哈瓦那的外交人员，原因在于此前发生了针对美国驻古巴人员的神秘攻击事件。这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还表示，医学证明遭受了健康攻击的美国外交官的人数达到了22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继续保持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并将继续与古巴合作调查袭击事件。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说，五角大楼全力支持美国国务院通过外交渠道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六承认，美国与朝鲜有直接外交沟通，并正试图与朝鲜就其持续进行的核导弹和弹道导弹试验进行谈判。川普总统则在第二天发推说，我告诉我们非常棒的国务卿，他与那个小火箭人谈判是浪费时间。川普指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马蒂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承认政府寻求与朝鲜谈判，但是他说国务院的行动不一定与川普总统的观点相矛盾。
I believe that Secretary Tillerson, is accurately stating that we are probing for opportunities to talk.
我认为蒂勒森国务卿准确地表示，我们正在探索与朝鲜会谈的机会。我们做的是探索，而不是在和他们谈判。这与总统所说的时机未到，不会与他们谈判的说法是一致的。我觉得出入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大。
So I do not see the divergence as strongly as some have interpreted it.
白宫星期一表示，川普总统对蒂勒森有信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表示，尽管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受到川普总统的强烈抨击，但是美国应当留在该协议里。马蒂斯防长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伊朗正在违反该协议，因此总统应当考虑留在协议里。美国国务院需要在今后2周内向国会证明伊朗是否遵守了伊核协议的条款。
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星期二揭晓，获奖的是美国的3位物理学家，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雷纳·怀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巴里什和基普·索恩。
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星期二揭晓，获奖的是美国的3位物理学家，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雷纳·怀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巴里什和基普·索恩。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高兰·汉森星期二在斯德哥尔摩的学院总部宣布了这个消息。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17年物理学奖颁发给雷纳·怀斯、巴里什和基普·索恩，其中雷纳·怀斯独享一半奖金，巴里什和索恩分享另一半。他们都是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测器科研项目的关键人物，在 LIGO 探测器和引力波观测方面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爱因斯坦的通用相对论预测了在物体加速时会随时产生引力波，但直到最近才实际观察到引力波的存在。获奖的3位物理学家是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测器研究项目的关键人物。这一探测器测量引力波在穿越地球时对空间和时间的微小干扰。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测器在2015年首次探测到引力波。科学家们称，引力波是在两个黑洞碰撞后变成一个巨大的黑洞时产生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今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日，中日关系似乎呈现缓和的迹象。中日之间到底是否能够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专家试点为您解析。科学界预测，很快会出现某些检测应用程序，可以诊断从糖尿病到癌症等多种疾病。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今年的9月29号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日，中日关系似乎呈现缓和的迹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了中国驻日大使馆举办的庆祝活动，据报道，这是安倍晋三执政以来第一次出席这样的活动，也是日本首相15年来第一次出席这样的活动。安倍晋三还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互致了贺信，这也是中日总理级别的官员10年来第一次就中日关系互致祝贺。中日关系经过10多年的紧张之后，是否会走向缓和？中日之间到底是否能够建立所谓一衣带水的睦邻友好关系？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史汀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日本研究项目主任陈纪游纪女士 Miss Yuki Tazumi 来谈这个话题。陈纪游纪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游纪。你是怎么评价中日关系，就是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以来这45年的？
我觉得这个关系呢是很好的，当然是有上上下下，包括对于南海啊，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还有历史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是两个国家必须解决的。但是在过去的45年当中，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不改变的事实，那就是两个国家离得非常近，他们的确是邻国，他们必须要相互合作才能让东北亚呢继续稳定。
我还记得就是这个中日刚刚恢复这个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可以说是在这个在那个时候呢，可以说当时的这个中日关系呢可以是处于一个可以叫做是一个蜜月期的。那么按照你看来，在这过去的45年当中，刚才我们说了，在过去的10年来，中日关系一直处于这种就是有时候是非常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45年以来，这个双边关系当中的这个什么时候这个高峰是就是中日关系友好的这个最高峰的时候？I'm asking in the past 45 years, as I was saying that, for the past 10 year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as been very, very, very strained. And what about, what in your opinion is the peak time for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past 45 years?
I think when the two nations first formalized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in 1971,
after the Bundes relationship, the Bundes relationship,
但从那以来，我觉得这个双边的关系呢，一直都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也有合作。但我会说呢，他们在关系正常化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应该是这个最高峰。那两边国家呢，其实呢，人民之间的友好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过去10年当中呢，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到10年以前呢， 关系都还是很正面的。就算是有紧张关系的时候呢，两个国家的确也都认识到他们必须要合作，必须要能够一起合作。
嗯，这次安倍晋三首相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出席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这个庆祝活动。他为什么选择这样做？他是真的要修复中日关系呢，还是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国内政治的原因？
我觉得，你是说安倍首相去这个庆祝活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行动啊。他很明显的呢，知道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日本必须要跟他合作，尤其是现在呢，紧张关系呢越来越高，就是在朝鲜那边的紧张关系，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另外呢，想到这个朝鲜半岛的长期来看呢，中国跟日本呢都是在这其中呢有很高的利益的，他们必须要一起解决一些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就是安倍先生呢，他决定呢去参加这个国庆的这个庆祝活动。我希望呢，之后呢，中国也会对他们呢有同样的这个释出良好的这种讯息啊，就是之后两边呢可以有更好的关系。
Were you able to hear the translation of my question? Okay. 下一个问题我是想问你一下，就是日本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党派政治，特别是呢，10月22号呢，日本就要举行这个议会选举。那么日本的这个议会选举啊，对于中日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My question is about, you know.How Japanese domestic politics impact Sino-Japanese relations, you know, particularly on October 22nd, you know, there will be the Japanese Diet election. How will that impact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 think outcome of that, whichever the party ends up winning, will not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中日关系啊，我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我觉得
there is an understanding.
大家都理解中日关系的确是对于日本啊很重要的关系。的确呢，对于某些政策和方法呢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是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呢，在很多意义上面都是很重要的伙伴。我觉得安倍首相呢也已经展现出了他的意图了，那就是他想要继续在这个正面的关系这样的轨道上来走。所以即便是另外一个党派胜选，或者是安倍首相他的这个党派的席次呢变少，我觉得最基本的外交政策呢还是会和现在是一样的。
嗯，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啊有一个叫做中日韩峰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可能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可能就会举行这个中日韩的这个峰会。那么在当今这个朝鲜核危机的这个环境下，这个中日韩峰会啊，是否可能在这方面产生实质性的结果 ？We know that there is a CJK summit platform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very likely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there will be another round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summit. And in this 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context, how would that summit, or will that summit produce any substantial result?
I think that...
我认为如果是这样的场合的话呢，对于日本、中国和南韩来说呢，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齐聚一堂， 重新强调，他们每个国家都是朝鲜的邻国，他们希望能够用外交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而且我也猜测，这三个国家呢，和美国都有非常不一样的双边关系，所以最好的结果就是他们能够三个国家的领袖呢，可以有很深入的探讨，他们要如何和美国接触，来推促美国呢用和平的外交解决方法。我当然不确定说他们会面的话呢，最后可以有一些正式的宣布，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很深入的去讨论如何和美国接触，不只是跟美国。对中国来说呢，他们可以谈，比如说俄罗斯啊，要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还有三个国家呢要怎么跟俄罗斯来交流，来处理朝鲜问题。
关于中日关系过去十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呢，西方的观点一般的是认为，是因为中国政府呢鼓励民族主义情绪和反日情绪，以加强他自己的这样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或者是来转移这个国内的矛盾。那么关于西方这个观点，你的这个看法是什么？除此之外呢，中国政府对于中日关系的这个恶化还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Regarding the strained Sino-Japan relations in the past 10 years, many people in the West belie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couraged nationalism and anti-Japan emotions in order to rally domesticunion or to, you know, to distract people's attention. What's your opinion of this remark? And in addition to that, what do you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at 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shoulder for this strained relations?
我认为，我觉得最近没有看到。首先该这么说，以前呢有很多这样的状况啊，那就是如果政府没有积极的支持这些反日的行动，或者说他们没做什么去停止这些示威抗议啊，或者是一些对于这个日本的商店的破坏啊等等啊，很明显的，中国的公众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讨论呢，关于很多议题都有很多讨论，其中包括中日关系。我也认为呢，这个讨论呢非常的热烈啊，而这个日本人可能不是很喜欢，但是我觉得这种讨论呢是健康的，同时政府也同样有责任呢，确保说这一些很热烈的讨论呢，它就毕竟还是讨论而已，而不能带来这个行动上面的，比如说对于日本商店的破坏呀，或者是去攻击这个日本的公民啊，或者是日本的外交官呐、因为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的确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啊，要预防。但我相信呢，的确是中国人呢，有人觉得日本呐、还有日本的媒体呢，有这些自由的讨论呢，这种讨论呢是可以的，但是呢就应该在讨论而已，而不应该变成这个肢体上的暴力。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让你谈一谈，你认为就是日本政府对应该对这个过去十多年来中日关系的紧张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What should b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 strained relations in the past 10 years?
我觉得这个是双向道、很明显的，日本和中国政府对于一些很重要的议题上呢有分歧，但同时我也认为，日本政府试着不要让它呢溢出效应啊，去影响到这个关系当中其他的部分呢。我就觉得中国政府好像没有用这个对等的方式来回应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双方互相在指责，其实两边呢都是要负同样责任的。
好的，好，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森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陈继游记女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 NBA 新赛季即将开始，而华盛顿奇才队今年的热身赛和以往不太一样。他们第一站的对手是一支来自中国的球队，和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NBA 新赛季在本月底开打，华盛顿奇才在第一场季前赛中迎来一支中国球队。周一晚，广州龙狮来到华盛顿，第一次踏上 NBA 的赛场。
其实早在1979年，奇才的前身华盛顿子弹队就曾经造访过中国，和中国的球员切磋。在过去的10年里呢，奇才也曾经邀请了来自巴西、以色列和立陶宛的球员来到华盛顿打比赛。这样的国际交流不仅是扩大了奇才和 NBA 在海外的粉丝团，今天的比赛对于中国的球员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当时在国内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比较兴奋，跟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球员比赛，可能接触机会，这种比赛机会多了以后，可能会更会发现自己自身所在的一些不足，所以说为以后的训练啊，还有对自身的一个规划，会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么一个机会吧。对，就是对自身的一些更加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一些什么，而也更加知道自己跟这些强队的这些选手有什么差距。
广州龙狮队训练结束，不忘在主场馆拍照留念，而奇才队训练的气氛则轻松得多。奇才上赛季排名东区第4，对这一次比赛似乎信心十足。前来观战的球迷也表示，结果没有悬念，但享受比赛过程。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支持Washington Wizards 的，但今天因为客场，然后中国队过来访问，然后我们也希望两个队都打好吧。
奇才当家球星沃尔并未出场，来自美国的外援福格为广州龙狮拿下全场第一球。但两队实力悬殊，很快奇才就依靠米克斯和斯洛兰斯基的优异表现拉开比分差距，到半场已经是57-38领先。下半场龙狮队依然拼足全力，三名外援表现突出，新星范子铭也表现积极，但最终仍以96-116不敌奇才。
中国球员打得不错，我们尊重对手，他们和我们一样专业，我们以专注的状态带着充足准备上场，我们不能轻视中国球员，不然我们会被打败。
龙狮队的汉斯布鲁一人交出了29分11个篮板的两双表现。
我觉得最后一节我在篮下的表现还不够好，此外我们打出了全力，这是我们很好的机会，和世界顶尖球队打比赛，在 CBA 新赛季前继续成长。 NBA 三分线比 CBA 远一点，但 CBA 也很激烈，中国篮球在发展，有很多优秀球员来美国打球，他们很努力，这很让人激动。
本场一些奇才的替补球员也上场炫技，对他们来说，这是在中国粉丝群中提高知名度的好机会。
中国粉丝群很大，我可能获得了新粉丝，这棒极了。但最主要的还是打球，享受乐趣。
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华盛顿报道。
在世界各地上网的人数当中呢，男性要多于女性。在美国，妇女要进入科技工业呢也很难，即使进去了，也不容易成功。美国之音10月15日将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办有众多女科技人士出席的研讨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从旧金山发回的报道。
在世界各地，妇女正在利用技术克服教育和就业的障碍，但是上网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妇女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而在美国的高科技领域，成功的女性要比男性少得多。10月5日，美国之音将邀请一些女领袖在佛罗里达州召开的妇女电脑人才大会期间讨论这些问题。
令人悲伤的是，技术生态系统一直不欢迎妇女。
在美国，妇女在技术行业中继续落后于男性，引起了热烈的辩论。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妇女仍然没有机会使用高科技。 上网的妇女比例比男子要低12%。在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只有1/7的妇女使用互联网，而男子的上网比例则为1/5。
数字鸿沟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多获得数字技术，比其他人更多的使用数字技术，这种事儿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的每一个创新都不是从天上一整块掉下来的，它通过社会来扩散。
妇女有比较少的机会使用高科技，因为她们在教育、就业机会和收入等方面都受到歧视，在某些情况下也面临社会压力。
非洲有个国家，当地人认为年轻女子不应当有电话，只有中年男子才有电话。我们说我们可以教他们如何用电话，当地人说你们可以教男孩子或男人，我们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在美国，女性约占公司科技人员的20%，占科技主管的17%，而在创业公司的风险投资方面，投资者很少是女性。
我开玩笑说，在我这一行，我上厕所不用排队，只有5%-10%的投资伙伴是女性。
即使女性在公司内部担任了技术职务，也有可能中途离开。有些妇女说，她们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
Often women are held to a higher bar.
对妇女的标准常常更高，她们不得不努力的工作来证明自己有同样的能力。
但是许多人正设法在全球和美国缩小这个差距。
历史上第一次，技术能真正帮助女性拥有强烈的声音，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实现男女平等并没有灵丹妙药，技术行业以提供快速可扩展的解决方式而闻名。我认为这也包括日常的努力，付诸于每一个管理实践中。
在美国之音的研讨会上，技术界领袖将谈论如何继续缩小男女高科技差距这个关系到妇女前途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旧金山报道。
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最近参加了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唐拜尔在他的选区的一所高中礼堂里召开的市民大会，带观众目睹民主政治如何通过市民大会得到体现，并了解美国民选代表和选民的直接互动情况。
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唐拜尔选择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召开市民大会。拜尔议员代表的是位于华盛顿郊区的维吉尼亚州第八选区，这是民主党重镇，当地选民普遍对川普总统的政策感到不满。拜尔在2016年的选举中以超过68%的得票率击败共和党对手。市民大会开始，拜尔先发表了一段简短讲话，向选民说明他过去几个月的工作重点。
川普上任至今已经近8个月，他推出了很多很糟糕的政策。我们有很多必须要做的工作，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愤怒化为力量，我们必须要合适的表达愤怒。有时川普是对的，但大部分是错的。我们必须要用最强烈、最清楚的方式说明我们的反对意见。
拜尔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曾担任美国驻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大使，他向与会者说明川普总统上任后他特别担忧的决定，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对北约的承诺反反复复，任命一生反抗环保的人当环保署长，国务院内部士气低落等。不过他说也有一些正面发展，包括奥巴马医保改革未能被推翻，川普和民主党人可能就 DACA 项目达成一致等。接下来是重头戏，也就是发问时间。想发问或表达意见的选民就在两旁的麦克风后排队轮流提问。在这场市民大会上，出席的大多是对拜尔友好的选民，不过他们对拜尔也有很多要求。首先发言的是一位女性选民，她关心的是健保问题，要求拜尔支持众议院第676号法案。
我从小成长在父亲在外工作，母亲掌管家务，家中有3个孩子的家庭。我弟弟在7个月大时被诊断出患有罕见癌症，他做了7年化疗、放射治疗和骨髓移植。
他说，他的故事有个快乐的结局，他的弟弟现在已经23岁，已经15年没有新的癌细胞，
他父母也没有因为必须支付高昂的医疗开支而倾家荡产，还有能力送孩子上大学。这一切要归功于政府的医疗保险补助。
你认为每个家庭是否都应该有像我们家这样的机会呢？如果是，你为什么还不在众议院第676号议案上签字？
拜尔议员回答说，他支持676号法案全民健保的精神，但目前议案里有很多问题，所以他等着看参众两院的其他相关议案。接下来的发言者也诉说了自己的病史，以及因为没有适当的保险如何耽误治疗。他也要求拜尔在676号议案上签字，象征性的支持全民健保。接下来接二连三的发言者也都讲述了自己或家人在医疗保险上面临的困难。原来这些选民是有备而来，他们是一个支持全民健保的草根组织的成员。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求在国会里代表他们的议员支持推动全民健保的676号议案。最后拜尔议员撑不住，只好说他明天就在议案上签字。
除非我的助理明天告诉我，你们今晚不敢告诉我这个法里的问题，我明天就在676号议案上签字。
除了全民健保支持者外，一群关心枪支问题的母亲也到场呼吁拜尔议员重视枪支管制和枪支安全问题。有几名选民关注网络中立，他们要求拜尔议员致力捍卫网络中立原则，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隐私权。除了有投票权的选民到场之外，没有投票权的居民也可以到场诉说他们的担忧。这位来自印度的移民已在美国工作十几年，不过由于目前美国移民法规规定，每年向美国家发放的绿卡数量不能超过总量的7%。由于印度人口众多，他等了11年还没等到绿卡。依照这样的速度下去，他说要等70年才能等到。他呼吁拜尔议员支持众议院第392号议案，废除7%的上限。会后，拜尔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他对这次市民大会的感想。
今天这个市民大会很清楚地展现，他们强烈支持全民健保。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我们应该有能力为每个美国人民提供医疗保险。过去几年，我们花了很多精力捍卫奥巴马医保改革，我们成功地把它保留下来。现在我们准备好进一步照顾每个需要帮助的人。
虽然选民并没有在这次市民大会中提出朝核危机，但是关于目前美国面临最大的安全挑战，在2009年到2013年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担任驻外大使的拜尔议员，支持以外交手段解决朝核危机。
我了解目前美国军方将领必须把军事选项留在台面，但我们深切希望有个政治解决办法。目前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和俄罗斯上，尤其是中国和我们合作，让朝鲜坐上谈判桌，共同找寻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
市民大会结束后，许多选民上前和拜尔聊天问候，并进一步说明他们的想法，并合影留念。今晚的市民大会顺利完成。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伟，维吉尼亚州麦克兰市采访报道。
中共19大开启了习近平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树立个人权威，终结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确立的中央集体领导还有相关的体制，重返了毛泽东时代一人专断的制度。有种种迹象显示，19大以后中共的政治体制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共关于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发展将会终止。19大上，习近平会由总书记摇身一变成为习主席吗？这位雄心勃勃的中共领导人会满足于10年2任的任期，在5年后交班吗？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为什么中共走不出个人专断和集权主义的怪圈呢？在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将为您专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欢迎您的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